而且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你的圣安息日能够召集我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侍奉。我们今天要聆听的信息是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从第十九节以后，神你透过耶稣基督的血和身体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崭新而又活生生的这条路，因为这一条路的里面能够达到你的圣所那边来敬拜你，因此他勉励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是用真实的心，以及能够真正的能够有着那一种真正的那种信心的那一种所谓的一种认可，并荣耀的父帮助我，让我们不要离弃这样的一条真正的生命的道路，让我们真正有这样的机会来敬拜。因为如果离弃这样的敬拜、这样的机会、这样的一种活生生的、这样的一种新的路，对于当时的人来讲，他们从来没有走过，而这一条生命的道路也是他们新的开始。因此在走的时候，一方面他们有受到外面的那一种外来的攻击，一方面有内在他们自己的为难，他们有可能会自愿放弃这条真正的道路，以至于遭受到神更严重的刑罚。另外又会遭受到外来的这样的攻击，阻挡他们走这一条崭新而又活生生的路，以至于他们会遭遇到所谓的逼迫、遭遇的患难，甚至于被监禁，甚至于他们的家业他们都被人家所侵占。可是他们能够凭着信心能够忍耐到底，能够来行完出神的旨意，就像诗篇诗人所说的，或是旧约哈巴谷所说的，一人因信得胜，这样的信心才能够让他们能够真正能够让他们的灵魂得到真正的拯救。愿荣耀的父帮助我们，旧约的里面才显明今天来到你新约的这样的一个圣殿的当中，他们这一条路他们走过了，千百年来你的教会也为了这一条真正新的路，因为被撒旦所迷惑而变成一个弯路，甚至于一个旁门的一个走道，却变成了正统。大部分的所谓的基督教都迷惑在这样的所谓的正统的当中。因此我们今天在你的圣约就是安息日，我们一同来持守你真实的这样的真理的时候，求荣耀的父帮助我们，那我们所宣讲的这一条崭新的真正的活路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坚持的守在一起，坚持的这样的真正的盼望的这个宣告的这样的事情。愿荣耀的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天的机会，愿你的圣灵继续开通我们，让我们听的人有真正能够的亮光，能够来明白今天这一条真正的道路，不再放弃，而是坚持走到底，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能够有他的信心，能够成为神你给我们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做见证的一个指标。愿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
门，
阿门。读经，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至三十九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至三十九节，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亏欠的良知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存着真实的心和信心的充满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这个盼望的宣告宣认，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既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接下来我们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讲解。
啊，哈利亚奉主之圣名，我们就再一次来看希伯来书十章，我们看到它的最后这一大段里面。啊，这一段我们也说，这个就经文的整个主体上的一个描写的方式，我们把它分作七个段落。希伯来书把它分作七个段落，那这个第十章的十九节一直到三十九节这一段，也可以是它是第五个段落里面的最后的结论。那这样的段每一个段落的分法，我们以前有讲过了哈。那就第八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章的结束，那这个段落是第五个段落。它呼应的刚好就是第三章的第一节一直到五章的第十节。那我们说从三章的第一节一直到十章的十九节，这个整个最大的一个篇幅的里面，它的描写的最中心点就是根据第三章的第一节。那你的三章一节里面，他很明显的跟我们谈到说，我们应当要理解到这一位是我们所承认的使徒和大祭司，就是耶稣。作者他要强调的是，这一位耶稣是我们所承认的，承认的也就是一般我们说翻作宣认的。我们所宣认的这一位使徒跟大祭司就是这位耶稣。那从这个开始一直到第十章这里，那第十章最后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他在第十章这个第二十三节也强调说，我们要坚持住这个盼望的宣认，也就是我们要去我们所宣认这一位使徒跟大祭司就是耶稣的这一件事情呢，我们要持续的宣认住啊，把它持续的把握住啊，不会动摇。那这样的从头到尾，他整个三章一直到第十章，他刚好是一个上下啊这个对应的一个方式，中心就是来描写耶稣他如何成为神的使徒，如何成为神 所设立的大祭司，他来完成神的救恩。那当然在每一个段落的结束的时候，他往往都会有提出一些呼吁，提出一些结论。同样的，我们在第十章这一段里面，他最后的结束的时候，相同的他也提出了一些我们要讲说他是比较原则性的一种呼吁，他不是很细项的。所以我们在看到经文的时候，从十九节到二十五节，他所提到的，他要求我们应该要去做的四件事情，基本上如果他用动词的话，大概是用主要的是三个主要动词，就是三个假设语句，就是假设说让我们来上前到神的面前，然后呢也让我们来继续的来坚持，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二十四节让我们呢专心把我们的心思专心的放在彼此的身上。那二十五节他那里面有提到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它是一个分词，也就是它是来修饰第二十四节我们如何彼此把我们的心思放在彼此的身上。他用的第一个是我们不要离开我不要放弃我们的聚会。那后面就是我们要来劝勉，反而是要来劝勉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安慰鼓励。所以整个他概略性的来要求我们应该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我们要深深的去抓住。那万一没有抓住的，他就会谈到从第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万一没有照作者所要求的，你来到神的面前，你缺少了什么样的一个资格，你没有深深去抓住我们所宣认的事实，或者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心思放在彼此的身上的时候，那就会造成从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所谈到的，有一些人他故意犯罪了。那故意犯罪就会造成很严重的事实，所以他从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他就针对前面所谈的，万一我们人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那相对的有很严重的审判，会审判这样的人，所以他会来提出这样一种警告。提出这样的警告完之后呢，他又会再次的回到从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最后的结束的时候，他让我们再次回想我们先前以前所承受的这样的恩典之后，我们的表现是什么的表现。那这些表现是要来故意来对应为什么有的人他们会失败，他们会故意犯罪。如果在以前你们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的人，那他应该承受了苦难，他甚至财产也失去了，受到人家的逼迫耻笑的，他都还能够经历过这些事情，甚至还能够去同情这样的事情，那为什么你会再重新犯这种故意犯罪的事情呢？所以他就谈到，既然我们以前有这样的经历了，那他就提出从三十五节开始，他提出，那我们应该把我们以前所承受的这些经历，我们继续保持住，愿意去面对这种苦难的事情，要坚持住，不要丢弃，不要丢弃那种坦然无惧的这种状况。那谈到这种坦然无惧，也就是直言无讳，我们在十九节就谈到说，我们现在拥有这样的坦然坦然无惧，拥有的是这种直言无讳的这种状况，我们就可以来到神面前。那在第三十五节他又来提到，我们不要丢弃这种坦然无直言无讳的这种状况，我们仍然是应该来到神面前。所以他整个刚好是一个前后呼应十九节所提到的，三十五节又再一次的提到， 我们要继续保持这种坦然无惧，保持我们中文把它翻作，在三十五节中文把它翻作是勇敢的心。那这个在十九节中文把它翻作得以坦然，其实这两个是同一个字啊。原来的意思，我们这个字已经出现，前面已经出现三次了，我们就强调说这个是一种你能够很勇敢的面对这个无论是在神的面前，你能够勇敢的来面对神对我们的一种审判，我们把我们一生中所行的这些行呢，能够直言无讳的坦然的把它讲出来，我们没有亏欠。或者是说当别人来面对我们来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勇敢的，我们坦然的来见证我们所承受的这一切的恩典，这是一种表达人的心内在的一种状况。那要保持这种状况，他从头到尾都是要求我们要保持这种状况，那不要丢弃。那当不要丢弃的人，那我们就应该就符合今天照着圣经所要求的，我们应该是要不要畏缩，而应该有继续的相信。那最后来谈到我们确实是有这样信心的人。作者谈到最后的时候，从最后这一段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所谈到的这些状况很奇妙的，他谈到最后是强调我们是真正是有信心的人。那后面从第十一章开始，他就谈到信心的这些见证者，从十一章一直到十二章到十三章，也就是整个经文进入到第六大段。我们说从十九到三十九，十章的十九到三十九，它是第八章的到第十章这一段的一个结论。但是相对的，就十章的三十二到三十九，它却是又成为从十一章一直到第十三章的中间这个第六大段的它的一个开端。这种方式他引出一个信心相信信心这件事情，然后由这个信心再谈，最后他谈到面对信心的这种很多的问题，那到底这些信心的状况，甚至谈到爱，谈到盼望的事情到底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前面有谈到在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他用了三个字眼，我们常常说的信望爱，还有谈到信望爱这三个词。那这三个词实际上以后我们再从第十一章一直到第十三章里面，我们发现到它会不断的重复被出现。所以虽然它是在十章十九节到三十九节，它虽然是这个第五大段的一个结束，它却也是成为第六大段的一个开端，所以它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那我们要了解这一段的枢纽也就是强调说这个只是一个基本原则上的劝勉要求。那从第十一章以后，它就会详细的来谈到那这些实际的行动的问题，实际的细节，他会给我们详细的来解释。所以我们还是要来看原则是什么，那细节我们以后就会继续来谈到。那我们说这个整个十九到三十九的架构分析已经铺上网路给大卫，在网上大家都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ABA 的一种架构也就是说它十九到二十五谈到的三件事情，在三十九到三十二到三十九也提到三件事情。那前面谈到信望爱，后面实际上原则上它也是用信望爱这三件事情来前后呼应。那十九到二十五基本上一般基督教都分作两个段落， 它的两个段落都是十九到二十一，就是谈到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那二十二到二十五是我们现在相信基督的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些基本原则，要行动的基本原则。那我把它特别分作三个段落，是因为二十五节我刚才谈到它是用分子的状况，它特别提到不要丢弃我们的聚会，反而是要彼此的来劝勉啊，这样有一个境界，禁止我们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前面有三个是我们应让我们来做这样的事情，刚好做一个呼应式的有鼓励式的也有境界式的，彼此来做呼应。其实作者很喜欢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在读希伯来书，我们都有不断的发现到作者他把勉励跟境界要求，他往往都是这样的，你们应该怎么做啊，你们不应该怎么做。实际上他，我们说在整个希伯来书，一般的人都说他大概有五个警戒的话，我们把这五个警戒的话也大概就是放在五个段落，从二章一直到从一章的第四节一直到二章的结束这一个段落的时候，我们发现到第二章它有一个简介的话，第三章的一节到五章第十节这个整个第二个段落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它在第三章的时候到第四章的时候它也有一段的简介的话。同样的，从五章第十一节到第七章的结束的时候，它同样的也有一段简介的话，在第六章。那同样的，从我们说这个第八章到第十章简介的话，它实际上也可以放在我们刚才所讲的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这段的第四个段落的这种简介的话。同样的，在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它实际上也有一段简介的话，再放在第十二章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他作者在每一个主题的时候，这五个大段落另论述的五个大段落里面，他都有放一个要求跟境界这样的一种简介的话，就是作者他有重复的手法，目的让我们去知道为什么重复的要求。我们都知道希伯来就是犹太人他们的写作里面很喜欢用重复，重复又重复，他有时候不光是用三次，甚至用五次用六次不断的重复，就是让我们知道其实神非常的在意这些事情。那如果我们一再听而又忘记了，那说实在不是神的责任，是我们自己忽略了神的警告的话。我们来看经文它实际上的描写的这种内容。我们从十九节开始的看起，他从十九节我们发现到他谈到基督他做的一些事情。那我们把他基督所做的，虽然经文就经文上来看，经文只有一个动词，就是他用一个现在分词，我们持续拥有一件事情，我们持续拥有的这个东西呢，他一从这个第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一节，他是用这个当做他的主动词，而没有一般的我们所说的简单的直述动词的出现。那简单直述的动词出现是出现在第二十节那一个设立，或说我都把它换作开创一条路，或是设立一条路。不过这个是一个子句，它是放在一个子句的里面，而不是放在这个主要的句子的里面。所以我们说它的这个拥有这个字本身，它就成为从 十九、二十到二十一，它成为它的主要的动作。我们有什么事情？有，第一个有，就是我们拥有一个啊，直言无讳的这样的状况。那为什么我们会拥有这种直言无讳、这种坦然无惧、勇敢的心这种状况呢？他后面给我们谈到，他的原因在于是因着耶稣的血。这种因着耶稣的血，他提到了第一件事情，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才有这一种状况。那这样的状况呢，他当然有一个目的啊，就是要让我们去进入一个圣所的一个入口处。我们和本的翻译把它翻译说是进入至圣所啊，这是一种意义式的翻译。把原文来讲，它强调的是我们有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血的这样的原因啊，这是一个凭据啊，我们有一种状况了。那目的呢，他用一个介词表达一个目的，我们就是这个目的要达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目标？是圣所的一个入口处，或是一个入口。我们要进入到一个那天上的圣所的那个入口，我们要进到那个入口。当然，所谓的入口不是说它已经达到了，而是它是一个开端。我们既然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就有一个开端，也就是走。我们说，耶稣常常说，我们要进窄门。走窄路，进小门，那个小门，那个小门就是这里的圣所的入口处。因着耶稣基督的血了，我们就有资格要走这条天国路了。那我们已经进到这个天国路的这个门口了。实际上十九节是在讲这件事情。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他已经受到基督的宝血的救赎，他也受了圣灵，他也受洗了水灵二洗的人，他就进在那个入口处，开始要走路了。那后面第二十节就跟我们说，这个呢是他为我们设立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中文把它翻作路了。其实路这个字哈，希腊文我懂这个字哦，它有两个意思，它可以指一个路，但它也可以指一个入口、入门。说实在的哈，如果就二十节来讲，它是来补充第十九节，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进入那个圣所的入门。实际上也是二十节说他是为我们开创了一个又新又活的入门，他只是用不同的字来解释相同的事情。不过第十九节跟我们谈到是依靠着或者因着耶稣基督的血，但是二十节呢，他跟我们说他是透过那个幔子，一个是耶稣的血，一个是幔子。而幔子的是什么呢？后面给我们补充说明，这个幔子呢就是耶稣的肉，也就是耶稣的肉身。所以一个是耶稣的血，一个是耶稣的肉，他用这两件事情来表达我们为什么能够有一个入口，是因为耶稣的血，当然也就是表示耶稣的死亡。那耶稣的肉呢，实际上就圣经来讲，当一讲到肉的时候，往往是比较重的是一个我们的十字架的一种考验，也就是肉体上的一种考验。他不强调肉身的死亡，而是强调肉身的考验。基督在肉身的时候是完全的，是没有罪的，也就是他胜过肉体的这些引诱。所以透过他肉身的这样的一种得胜，以及透过他的死亡舍弃， 因着这两点，他提到这两点，我们就有一个入口处。但是只有这两点呢还不够，他谈到第三点，就是21节。21节没有动词，所以他这个动词要从19节开始来接，也就是我们继续拥有一个尊大的祭司，在神的家的里面的上面，在神的家的上面。我一般我们如果照希伯，这个是一种希腊文的文的用法来，实际上它实际上是仿照希伯来文的描写的方式。希伯来的方式说治理神的家哈，那个治理一般都不描写不写出来，他都用一个介词，在什么之上。那同样的啊，我们发现到新约的描写的时候，实际上他在描写治理神的家的时候，新约的作者也往往都引用旧约的那种描写方式，也用介词，而不是用一个名词动作，他都不用动词用名词，不是，他用一个介词在什么之上，实际上都表达相同的意义，就是一种治理。所以我们有一位尊大的祭司，他是治理神的家的，那这是第三种状况。我们有基督的血，我们有基督的身体，他胜过这个身体的引诱，能够完全。我们有这位基督，他成为尊大的祭司，他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大祭司，不断的为我们来献祭祷告祈求，为我们代求。所以有这三个条件，也就是说基督的牺牲死亡，基督的得胜，以及基督的代求，他提到这三件事情。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有一个入口了。那有一个入口就要走啊，你不能够站在入口上啊，不能够只站在那里仰望天上就好了，不走了，不是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29节开始，他就要开始叫我们要上前了，那继续上前去了。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客观的事情已经临到我们身上了，那我们就要上前去。但是上前去还是要有条件的，不是说啊，基督做好了，我们好像只要接受基督的救恩啊，我们就可以继续开始走天国路了，不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耶稣的在世的时候，他呼召的那些人只要跟耶稣一直走，就最后他们就可以走到十字架上了。实际上我们发现到真正跟耶稣走到十字架的太少了，因为很多的人在路上一个一个的退后去了。为什么？因为他缺少这些必要的条件。所以他就谈到说什么必要的条件，实际上他谈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天，心中的天良的窥见已经撒去了。这个实际上他是谈到的是心，就是强调一个心，心是被撒的。我们知道旧约里面谈到撒，他用有时候是撒水，有时候是撒血，用撒血或是撒水，那撒在人的身体上啊，或者是撒在衣服上，甚至呢有时候是撒在物品上来洁净物品，甚至撒在房子上把房子洁净。所以撒啊，所以撒在人的身体、衣服、物品，甚至房子都可以，但是从来没有说要撒在心上。而这里呢，作者却说是要撒在心上，因为撒在人的身体，人的身体洁净了；撒在身衣服上，衣服是洁净的；撒在物品，物品洁净的；撒在房子上，房子洁净了。那撒在心呢？当然，心也是要洁净的。所以，其实这就要强调，透过基督的血撒在我们的心上，把我们的心洁净了。那我们的心的洁净，后面他描写用的一个字眼，就是那恶的良知的除去、远离，就是从这种恶的良知的里面要把它除掉，我们远离它，那我们的心才是洁净的。 谈到这一点，我们的心要离开那种邪恶的良知，也就是前面在第九章里面啊，我们有谈啊，第十章的开始的第二节，那里有一个罪的良知啊，罪的良知，我们不再有罪的良知了，不要再有那种邪恶的良知了，我们要把这种啊受污秽的、受玷污的那种良知要把它除掉，那我们才有一个清洁的心，这是第一个条件。那第二个条件是我们的身体要用清水把它洗净。很多的人认为这里不是洗礼啊，不是约翰的洗礼，但实际上既然说谈到我们良，我们的心要洁净，心要洁净就是要对付我们的罪的问题。那对付罪呢，我们知道耶稣的先锋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就要谈传悔改的敬，悔改的这样的洗礼。那所以悔改的敬就是要我们离开罪恶悔改，所以身体要透过约翰的水浸表达你是悔改的。所以这个后面谈到你一定要有悔改，不是耶稣基督的血洒了你就好了，不是，那还是基督所做的，更重要的你要实际的你的内在里面去认罪悔改，你的心思转变了，愿意去受浸了，跟基督同死，那你才能够透过圣灵跟基督一同复活，你的心才是真正洁净的。这样洁净的人呢，他才能够用真实的心或是真诚的心，然后在这种信心的充满的里面，我们上前来到神的面前去，这是作者他所要求的。那作者继续来要求第二个，就是我们二十三节所说的，我们要去持守我们那种盼望的选任。那刚才我已经有讲了，这种选任就是我们要承认这一位耶稣是神所设立的使徒，是神所设立的大祭司，但是没有要我们去承认耶稣是那一位神，从来经文从来没有这样讲，但是很多的人就会把这样的事情他一直给你扭曲，扭曲你要承认耶稣是神你才能够得救，这是今天很多的基督教界的人他们一再强调要去承认耶稣是神，那我们才能够得到救恩，这是我们今世要去承担的。而这一种错误实际在今天很多的解经家里面，他往往也会把这个二十三节的这里他说我们要去坚持这一种独一真神，所谓的独一真神就是耶稣一就是那一位神，而不讲三一神的，那就不是来坚持这种信任信仰，那这样的人就不是他们的弟兄。好，实际上我们也想说，如果坚持这样的人也不是我们的弟兄。而这样讲说，二十三节我们要来坚持基督是神所差来的使徒，那也表示耶稣他是像人一样，他是一个使徒，他要来承受跟一般的使徒一样承受肉体的这样的一种考验，他也是一个神所设立的大祭司，他是在天上的大祭司，为我们的罪来赎的这样的大祭司，这是我们要承认这两件事情。他一方面他是带着肉身的，他是神的儿子；一方面他胜过这样的一个肉身的一个考验之后，他能够在天上成为大祭司，为我们继续来代求，这是我们要坚持的这两件事情。那这样的坚持的人他是不偏离的，不要被扭曲还要去承认其他的事情啊，或者是你把这两件事情放弃了，不论是加添或是放弃 都不是作者他要叫我们去做的事情。那为什么这样的坚持呢？是因为他的理由，是因为这一位发应许的这一位神，他是可信的。他来强调神是可信的，也说当我们坚持，那因为神是差基督来的，好，我们就坚持，我们就能够继续来得到神的帮助，得到神的眷顾怜悯。同样的二十四节，他继续来谈到，那不光我们上到神面前啊，就是继续走路。那在你走路的时候，你要忍，你要坚持得住。因为坚持这个字也有跟那个忍耐，它是相关联的。但是你要持守住，继续来走，走的时候你要支，要好像背那个担子一样坚持到去。然后呢，你的心思意念呢？二十四节所谈到，我们的心思意念呢，是要放在彼此跟我们一同走这一条路的人的身上，不是放在你自己的身上，不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我们自己啊、哦，我们好像怎么样了，我们怎么样了，我们好像承受苦难了，我们好像软弱了，我们好像力有不逮的，我们好像很可怜了。不是了，作者不叫我们说把我们的心思放在我们自己身上，他反而是叫我们的心思放在我们的同伴的身上。这个才是一个上前去的人他应该要有的一个原则，不要单顾自己，而要顾念到我们的弟兄。所以当我们的心是放在我们的彼此的身上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这种爱跟美好行为的一种激励出来。因为走这一条路，我们说确实会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考验，那靠我们个人是不可能得胜的。往往征战不是一个人的征战，他会得胜也不是你个人的得胜，而是彼此的激励，彼此的安慰，彼此的宽容，彼此的扶持，才能够去面对这种征战的。当然你也有个人的责任，但是个人的责任往往力量是小的。圣经常常在讲到说，两个人或是三个人他在一起，他的力量就不是一个人那样的渺小，他才能够对撒旦。因为撒旦，我们知道撒旦的征战，他也不是撒旦只派一个鬼，只派一个使者，只派一件事情来考验我们，他是多方的，他是群体性的。那我们的征战，军队的征战也是要群体性的。那二十五节我们有谈到啊，既然是要彼此来关注在对方的话，最好的就是我们的聚集，我们的聚会。所以谈到说，我们就不要离开，丢去我们的聚会。不要认为你一个人就够了，不要认为你一个家庭就够了。一个人的征战往往很容易，他的盲点、他的软弱就被显露出来了。所以他需要一同去聚集。聚会这个字，它有一种集中、集合、聚合的意思。当然是讲一般我们的安息的聚会啦，或是节期的聚会啦，甚至说周间其他的聚会啦，这个也是一则它的意思。透过我们的聚会，透过我们的聚集，我们才能够激发出这一种爱，激发出一种美好的行为，而能够来互相体谅、互相帮助。那如果有的人确实他认为我不需要聚会了，他就会产生一种习惯。这种习惯的产生，他就认为他不需要别人帮助，他就可以面对各样的考验。那以至于当如果他偶尔有失败的时候，他就很难爬得起来。所以他说，确实这种习惯是不好的，有一些习惯是好，但是这一种放弃聚会的习惯不要养成。 偶尔你有因为什么样的特殊原因你没办法聚会，那没关系，但是不要让这种停止聚会产生一种习惯性，那这种习惯性以后要再重新得力，所以那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啊。啊，在我们中间也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彼此劝啊，我们如果再离开这样的聚会的话，确实很难再重新回来。那后面就谈到，那倒反的是要彼此的互相安慰、劝勉、鼓励啊，这个字有这样的意思啊，这个相顾这个字啊，这个要彼此劝勉，劝勉这个字，劝勉这个字有一种安慰，也有一种鼓励的意思啊，正反面都有。那后面最后讲一句话，他说哦，在当我们看见，正如我们去看见那个日子的临到的时候，啊，越是要这样的一个状况。连女儿说，我们越看到那个日子的临到，我们就越要不要放弃我们的聚会，我们越要照着作者所要求的这些原则，我们来做。他有这样的一种意思，所以这里特别提到看到那个日子的临到。也就是说，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基督的再来，而这个日子的临到是每一个基督徒所盼望的。但是这种临到已经2000年了，2000年来这样的话不断的被传说，但是好像永远都看不到那个日子的临到。所以以后我们看到从26节以后，他会提到两件事情，我们最大的仇敌，也就是我们最容易失败的，这种失败常常是会出现的。一个就是肉体的苦难啊，或者说你的名誉上的受损，或者说你的财富的失去。这个在这个经文的里面，他实际上给我们谈到有这方面的一种苦难。也说我们发现到在第从32节到34节里面，他就基本上提到这三种问题。这三种问题就是一个是肉体的苦难，肉体的受苦。32节里面有谈到这种苦难的临到，那33节有提到有同样的这种苦难，是甚至有人用怒骂来骂你，用怒骂，他强调一种怒骂，那种逼迫怒骂，名义上受损。再来甚至到34节是你我们的财产会被抢去，财产会抢去。那这是就是说仇敌他针对这三方面他来逼迫我们，这是第一种状况。那第二种状况实际上就是时间，时间会让人失去耐性，很尤其是当我们处于前面所说的这三种仇敌用的模式的时候，如果是短时间，往往我们还能够一忍一下，我们还能够坚持一下。但是如果到我们一直到最后到我们死之前，如果这种状况是持续的，这种时间的考验好像基督都没有再来，好像怎么这种苦难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没有停，一直一直下去，基督好像都没有照着我们所求的来到，那这种时间会让人的信心被折损了，耐性就失去了。实际上从我的母亲最近的生病，我发现真的是时间是最大的考验，再怎么样有信心有忍耐的人，长久的病痛会让人失去他的耐性，失去他的信心。所以时间哦，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考验，这是我们要去注意到的。那我们来看第26节以下， 二十六节就提到了故意犯罪的问题。如果作者所提出的前面从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跟境界，如果我们做不到，以至于我们失败，我们故意犯罪，这种失败故意犯罪不是偶发的不是误犯的，而是一种故意。故意这个字有一种甘心乐意的，你很情愿的，你会自动自发去做的，这个字啊，故意，故意这个字，而且是把它放在字的最前端，表示这种罪是非常严重的，它不是一般的的罪啊，它特别提到这样一种事情，是他会自动自发甘心乐意去做这种事情，去犯罪。也就是说，这种犯罪是在我们领受了这种真实的认识，我们对于基督的救恩已经我们有一种真实的认识了，你实际上的认识，你不是一种虚假的认识，而不是一种大约大约知道大约知道，不是，你真的知道了，你领受了基督的救恩，你也去受洗，你也去领受圣灵了，你也经历到这个基督跟你同在，基督也显出各样奇妙的恩典在你身上的人，他有真实的认识的，他再去犯罪，他是对这种状况的人提出的这种事情，那怎么办？他就不再有为了罪的缘故而来保留着这种献祭的事情了。其实这样的话跟第六章里面所提到的其实是很类似的状况，其实他在几乎用不同的字眼在重复相同的事情。也就是说，你明白基督的拯救，你也尝到天恩的滋味的结果，你又主动去犯罪，那神也不可能再救你了，你的心已经再次被污秽了，你的身体也不会成为能够再拯救的一个身体了，那不会再为这样的罪来保留下来这种献祭的事实。也就是说，这种耶稣基督献祭的这种功效，这种果效不会为这样的人保留住了。也就是我们今天基督的做，基督的死，它不光是拯救，当我们开始相信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对我们是有功效的，甚至在我们走这一条天国路的时候，基督的死和救赎仍然是有功效的，不是只有在当基督为我们救拯救我们的开始的时候有功效，是在我们走这一条路的时候，如果你是误犯的罪的时候误犯的或是无知的或是实在是一时的软弱的，那基督的拯救仍然是继续的来救赎我们的。但是如果是故意的，明知故犯的，甚至很甘心乐意去做的，那基督这种拯救的恩典的果效就不再保留下来了。二十七节他给我们谈到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那二十七节出现这个字眼跟三十一节他也出现这是可怕的事情，刚好是前后呼应，所以我们说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它是一个前后呼应的一种句型。那这种可怕，从二十七节里面这个经文的里面，它没有出现这个主动词，没有出现主动词，主动词是在二十六节那个保留那个字被保留下来，献祭的事情被保留下来，不再为了这种故意犯罪的人再保留下来，而保留是什么事情？保留的是一种审判的期等待，审判的等待，以及将要吞灭那敌对者的这一种活的嫉妒，这两件事情被保留下来。实际上也就是说， 审判的等待跟火的嫉妒，是神为这种故意犯罪的人他保留下来给他们，也就是他们要承受神的愤怒。那火的嫉妒，这个在旧约里面常常用这种方式，神的嫉妒的火，我们中文都把它翻作那嫉妒的火，实际上它是一种火的嫉妒啊。那审判的等候，我们翻中文都翻作是啊等候审判啊，不，也就是审判火这两个字，是在描写这种神对人的一种罪的一种刑罚。往往这两个字眼实际上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那最故意犯罪的人就只留下这样的事情给他们，没有留下其他的，本来是要留下救赎的果效继续一直到我们到天上的那个日子，但是如果故意犯罪的人，他只留下这样的一种审判跟火。28节以后他继续跟我们谈到，那他用旧约的审判的原则，因为既然说谈到审判，那旧约审判的原则是什么？他说旧约审判的原则就是，如果有人干犯了摩西的律法，那凭着两三个见证的人，他必须要死，没有怜悯，他必须要被处死，没有怜悯。那这个干犯这个字，干犯这个字哦，希腊文这个干犯这个字，它有一种背弃，它有一种拒绝、否认，甚至更强烈的是说使什么事情没有功效，使它无效。也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是让律法无效的，好，他不光是否认律法、拒绝律法、背弃律法，甚至要使律法失尽他应该要有的功效。实际上今天呢，很多的人都是在做这种事情，他不光说啊律法没关系，跟我没有关系，他就否认律法了，而律法那些我们不要去遵守。他甚至说律法是只给犹太人啊，对我们这些外邦人律法都跟我们无关，他是使律法对我们这些信的徒的这些外邦人跟我们无关的，使他失效的，是这种人。不是说光是你说你去啊违反了律法的某一件事情，不是只有你违反了你去啊贪婪，你去犯奸淫，你去杀人，甚至你去拜偶像去做什么，不是只有光这一些实际的作为，是光你否认律法本身的功效的时候，照摩西的律法的角度来看，只要有两三个人做见证你是这样的人，你就要死了。作者是用这样的方式做一个例证，旧约是这样，到了新约仍然是这样。那29节他又谈到，那有一种人他更是应该要承受这样的审判。所以作者他后面用的29节是根据28节的原则来谈论的。不过我是要说一句话哈，很多的人一般是强调29节，因为他认为如果故意犯罪就是后面所说的这三种状况。这里谈到有说你是什么样的状况，他有什么样的人，这种的人呢，第一种状况是践踏神的儿子的，也就是明明是这一位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就是要否认他，践踏他。第二个，他说是把那个耶稣所立的这种用这个血是立约的血，这种约的血把它当作赎的而不圣别的，也就是基督的死所立下的新约，他认为没有关系，这个新约啊是一般性的，而不是特别被神所圣别出来的。如果是有这样的人， 第三个就是亵慢了那种恩典的灵，也就跟耶稣所讲的，如果是亵慢的神的儿子还能够有得救的机会，如果亵慢了那个圣灵呢，就没有得救的机会了。所以这里是谈到是亵慢那个圣灵，那表示说有一种，有这三种状况啊。其实三种状况也大概就是你否认基督的救恩啊。不过今天很多的人大概会换的是否认圣灵，认为说圣灵我只要有就好，圣灵到底怎么样不重要，对圣灵不在意啊，这样的人啊，哇，很多的人会换这种问题。那我只要相信耶稣就好啊，耶稣就会把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啊。到底有没有圣灵？有没有圣灵跟我们同工？有没有圣灵在教导我们？有没有圣灵来提醒我们？啊，圣灵到底有没有真正把他的所示的那种能力，他的那种怜悯，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透过这种方言来向神祷告？很多的人都不重视啊，懈慢的，轻忽了圣灵的工作，是很多的人，他们自认为他们好像他们是相信神的，他们是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啊，其实他们往往做的是懈慢圣灵的工作。那今天很多基督教的人，其实他比较强调29节，但是对28节这个最基本原则，他们其实忽略掉了，他们否认圣律法应该应有的功效。他们把它否认了，使它无效了，这个反而是更大的一种撒旦做的工作。那我们看第30节，他有谈到他引用的经文，那引用的经文是引用生命记32章里面摩西的祷告词，摩西的祷告词。这里的摩西的祷告词，也就是摩西他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劝勉的歌，摩西之歌，生命记第32章。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每一次安息日的祷告，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宣认词。宣认词的主要的内容是根据生命记第30章的内容。那从30章里面，其实他谈到的就是很重要，强调我们的信、我们的望、我们的爱、我们的信望爱这三件事情。那32章呢，是当摩西他讲完30章完之后，他最后对以色列人，他透过用诗歌来对他们的一种劝勉。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是从埃及出来了，经过旷野40年了，已经来到约旦河边了，他准备要进入到迦南地之前，他说出这样的一个话语。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个经文的背景，摩西之歌是针对已经要进入迦南地得到应许产业的人所说的话，作者引用这样的话来对受信者来说话，也就是受信者等同是那个准备要进到迦南去得到应许产业的人一样，在这个等候的时候，他用的这样的一句话。今天新约的受信者，每一个人，我们都像经历旷野40年，我们要准备进迦南去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的这样的人的时候，他讲出这句话来，他说神念在我，我必报应。他又讲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谁是神的百姓？百姓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它只针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今天如果我们说律法只给以色列人，那我们这些外邦人就不是神的百姓。 所以保罗说，我们这一些被接进来的野种子、野橄榄枝子，我们是野橄榄接到这个真葡萄树里面去的，我们就因着圣灵，我们得以也一样称为神的儿子，我们就要称为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律法跟我们无关，律法是给以色列人没有错，但不是给那个肉体的以色列人，是给那个信心的以色列人。所以作者第三十节就讲到这句话，深渊在神，神必报应。不过作者引用的经文，他引用的并不是完完全全照着七十一本，或者是照着这个马索拉本，他有一点点改，有一点点改。那作者引用这样的一话来针对当时的要进去得到产业的，他们在等候，时间好像还没到，苦难继续却继续的一直临到，有苦难有考验，而时间又好像没有来到，这样的人他应该要继续的坚持住，那所以坚持就成为是危险项。所以作者最后他从三十二节以后，他继续的谈到，那只有继续坚持啊，我们不能够做什么，我们目前我们好像不能够做多少的事情，我们继续的能够继续坚持我们的信仰，那继续坚持他所吩咐神所吩咐我们的律法典章，也坚持作者向我们所要求的，我们爱怎么去做。他继续坚持成为危险项，所以三十二节他就去来谈到这样的坚持。刚才我们谈到的他的坚持，第一个先是谈到我们以前所承受的，这些都是我们过去所承受的。一个真正得到救恩的人，他会承受这些事情。所以三十二节会谈到苦难，这种痛苦考验，只要是真信者，他一定会有。就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我所看到的，每一个真信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他一定会跟基督同受苦难。如果说这个人他一生中不受任何的考验，没有任何肉体的考验，没有任何的逼迫或是耻笑或是任何的考验的人，那我真的非常怀疑他到底有没有真实的接受这样的救恩。三十二节他就谈到，那这一种坚持苦难的人呢，他可能有的是实际承受这种辱骂，或是承受这种压迫逼迫。那他用的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好像是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这言论是一个字而已啦。这个字确实它是在希腊文来讲，它是指说把某一件事情或是某一个人呢把它搬到当时的剧院的上面，然后在这个舞台上呢，他把它展示在众人的面前。这个字原来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有一种演戏啦，或是表演啦，或是说甚至就负面上来讲，甚至说是受人耻笑的。那这里来讲呢，是负面的讲法，所以是把我们摆在众人的面前受人耻笑的意思，就基本上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去表演这个在作者这里来看的话，他不是说让我们表演他是说我们会承受众人的耻笑，好像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承受基督的这些救恩的人，为基督来遵守神的律法典章，为基督来行这些神的公义、神的兼爱、怜悯，甚至来为着这些人来舍弃一些财物、一些名声， 人家说你真的是很不值得受人家耻笑的，他会谈到这样的事情。那第二种状况呢，他说有另外有一种人呢，他会成为是怎么样的一种人。那这样的人是一个，他对有的人，他如果他也承受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一些被当众耻笑啊，被人家逼迫的时候，我们会成为他的伙伴，我们也会成为他的伙伴啊。成为伙伴当然也是我们会安慰他，甚至呢我们也会感同身受，甚至呢也会跟他一起，因着我们认同他，也会因着这样而来承受苦难，承受人家的耻笑。所以他后面谈到可能逼迫不是开始临到这样的人身上，而是因为你去对有承受这样逼迫的人，你伸出你的援手，你伸出你的同情，因着这样你也被别人逼迫了，被别人耻笑了。他是第二种状况，是这样的状况。那三十四节都又谈到说，那因为呢你们是同情这个受捆绑的人，这是一种义务，也就是在这个亚历山大跟这个其他的版本，他把它换作是捆绑者。但是如果在 P 四十六的里面哦，他用的是捆绑、捆锁，也就是说，我们他作者是说，你们去同情那个捆锁，也就是当别人的耻笑、逼迫是一种捆绑，这是一种捆绑，而不是说那个捆绑者被捆绑者不是同情那个人，而是你自己会去认同。同情这个词原来是一种认同，你去认同这个捆绑，也就是你会知道，当你真正有信心的人，你就会认同这种苦难。一个真正接受救恩的人，他一定会认同苦难是必然的，这是作者他在讲的意思。他不是说你去同情这些受苦难的人，他是去认同苦难是必然的，苦难是一定要临到有信心的人的身上。然后呢，他后面谈到，那你们的财产，你们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呢，你们用伴随的一种喜乐而来接受抢夺的事情的发生。比如说有人在抢夺你们的财物的时候，就是针对当时罗马政府的时候，确实会有这样的事情，他们就光明正大来抢夺这些基督徒，来抢夺他们的财产，因为他们跟他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他罗马政府就允许这样的逼迫你到。所以作者他就说，你们有的人确实也高高兴兴的来接受别人对你们的财物的抢夺。所以第二三四节前面是我们认同这种苦难啊，因为你认同苦难了，你就会很高兴的你来接受别人对你的财物，你的所有的财物，你所有的东西的抢夺，表示这是一个逼迫，本来就是应该的，你很高兴，表示你是配得为基督受苦难的人。所以后面说，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我们有一种更好的财物，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家业啊，家业实际上是三十四节这里谈到家业两次啊，这个家业呢都是一种你所拥有的物品，我们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物品，更好的东西，而且这种更好的东西是长存的，是持续的，这个字原来是继续不断的， 有一种居住下来或者停留下来或是一种长久的意思。所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家业，我们所拥有的天上的资产是更美好的，是长久的，所以我们乐意别人来抢夺我们的这些家业，我们乐意为着基督来受苦难。这是作者他所谈到的。那后面就是三十五节我们已经有强调了。那我们发现到从三十四节以后，他实际上作者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会认同这些逼迫，是因为有三个，就是三十五节我们会得到大赏赐，然后第三十六节呢，如果我们行完神一切的旨意的时候，当我们行完神的心意，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得到那个应许，我们就可以去得到那个应许。第二个他谈到这个应许，而第三个呢，如果我们是有信心的人，在三十九节，那我们是有信心，继续有信心的人呢，那我们就会保全灵魂，或者是可以把它换作是你获得生命，你得到生命。作者用这三个面向来谈到我们的坚持，我们为什么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的这样的坚持到底。那作者最后引用的是哈巴谷先知所用的，哈巴谷书二章三到四节跟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的二十节这两节经文。就哈巴谷经文的里面，我们发现到他是来谈到以色列人承受外邦人的苦难的时候，他一直在等，为什么神容许他的百姓受到这些逼迫而神都不出手。那作者哈巴谷先知就说出这样的话语来，那作者就是引用哈巴谷先知这样的话来对受信者来说，你们承受了这一些苦难，而好像神都不出手。那重要的是神不出手的时候，这一种时间继续在走，时间没有停止的时候，有没有退缩啊？我们有没有退缩？我没有去故意犯罪承认。那最后他谈到了，我们不是退缩的，我们反而是相信的，用这句话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啊，愿一切恩典归于神的面前，我们也要来坚持作者所讲的，我们是不是在苦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他所讲的，你们能坚持，你能够证明你是有信心的人，荣耀归在神面前，阿们。
请翻开第六十九首，感谢神。第六十九，感谢神。
感谢神使我能见证主，感谢神使我能荣光主，感谢神引导我路，使我能全为主活，感谢神使我能认识主，感谢神使